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这里是《真道分解》的周末栏目，在这里有千木乐为你讲解旧约的历史一百句。
我是姚谦，大家好。
我是木心。
我是乐意，刚才已经讲了哈。哎，那现在我们也继续来一个人物的重温。我们在旧约一百句里边呢，就出现过不少的人物，其中很多是领袖，例如摩西啊。摩西以后呢，就由那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进到迦南地去。那我们就从约书亚开始一直到大卫，我们来朗读一下那些口诀。55，约书亚将军继承摩西，神应许同在。
56，过约旦河，下河水子，立时祭恩。
57，划分土地，另感一族，未得先分。
58，约书亚死了，两代宗仆经历相近。
59，恶性循环，目中无神，任意而行。
60，行恶，拜偶像。
61，惩罚，助离恶行。
62，呼求神垂听。
63，拯救，全是恩典。
64，立三个王，立王非神意，眷顾仍不断。
65，无心无意的扫罗，身高大，心弱小，怕人不怕神。
66，全心全意的大卫，虽失足实爱神。那我们一边念的时候，不知道听众朋友您能跟得上吗？如果你不能背没问题，最重要是你有印象，慢慢的潜移默化，我们一起来加油，就能把旧约历史都记下来。那本集我们讲什么呢？上一集我们就讲了两个王，对吧，牧师？哪两个王啊？讲了
就是扫罗跟大卫了。
那自然这一次呢就要讲那个所罗门了。我们这一次呢会讲67到71句，就是讲到所罗门还有之后王国分裂的情况。我们现在就把这5句朗读一遍。67，半心半意的所罗门，智慧无双，晚节不保。
68，王国分裂，父拜别神，子不听劝。
69，北和南。
70，以色列和犹大，北十南二。
71，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罪恶之城和圣殿之都。
旧约一百句，
脉络清晰，
容易记忆，
循序渐进，
深入浅出。同学旧约一百句，
了解历史，
识大局。
我们来看67，半信半疑的所罗门，智慧无双，晚节不保。我们一开始都晓得他前段很好的。所罗门的生平记载在列王记上1到11章跟历代志下1到9章这个部分。那么提起所罗门呢，不晓得各位想到第一件事是什么？
智慧。
啊，当然啦，他的智慧无双嘛。用智慧来审决婴孩真正的母亲是谁。箴言的作者的确呢，所罗门的智慧无双，远近知名。圣经说就连示巴女王来拜访他也是有名的。正是因为所罗门的智慧，再加上他父亲大卫为他打下这个坚实的国力基础，到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呢，以色列的国力呢就非常强盛。以色列的版图呢是最大的，正如列王记上2章12节所说，所罗门做他父亲大卫的位啊，圣经记载他的国甚是坚固。哇，这一个评语呢很厉害。所罗门强盛的原因呢是什么呢？我们说他那个时候是谦卑向神来呼求。那个证据是记载在历代记下1章7到12节。经文这样的记载，当夜神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对神说，你曾向我父大卫大施慈爱，使我接续他做王。耶和华神啊，现在求你成就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因你立我做这名的王，他们如同 地上尘沙那样多。
嗯，
求你赐我智慧聪明，我好在这民前出入。
嗯，
不然谁能判断众多的民呢？十一节神对所罗门说，我已立你做我民的王，你既有这心意，并不求资财丰富尊荣，也不求灭绝那恨你之人的性命，又不求大寿数，只求智慧聪明，好判断我的名。十二节就说，我必赐你智慧聪明，也必赐你智财丰富尊荣，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没有这样，在你以后也必没有这样的。
哇这里好感动，
恩待他，
很慷慨，本来只求智慧，但神很高兴，其他的也给他。
对，所以呢，神也看得所罗门这个时候呢，对他真的有谦卑。
嗯，
所罗门起初为王的时候呢，是敬畏神，
嗯，
也愿意为神建殿的。
嗯，
所罗门起初对神是很敬畏，登基王后呢，承袭父亲大卫对神的敬畏，
嗯，
也满足大卫的心愿，就是为神建殿。
嗯，
历代记下八章十六节，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从立根基直到成功的日子，工料具备，这样耶和华的殿全然完毕。
嗯，
但是往后呢，列王记上十一章就开始来记载，哇，所罗门的堕落了啊。
对，就像牧师讲的，所罗门有很好的开始，他秉承他父亲的志向，
心智啊，
对，心智，敬畏神，求智慧治国，建圣殿，献殿时呢，又为民祷告。
哇，一切都很好啊。
对，我们可以看历代之下的六章。
嗯，
但非常可惜，随着富强安逸，他变得心高气傲，乃至后来以众与邻国建立邦交，来巩固以色列国的地位和权势。
嗯，
因而接受列国送来的公主。
哇，很多，有700个。嗯，
对，
作为他的妻子啊。
这样就违反了申命记的17章17节魏王所设的禁令，不可为自己多立嫔妃，恐怕他的心偏邪。
嗯，
另外又从埃及买了很多的马匹，我们可以看列王记上10章23到29节。
嗯，
这也违背了申命记的17章16节的禁令。
嗯，
反映了依靠军事势力而非耶和华的保护，这一切都叫他的心离开神。
嗯，
所罗门年老的时候开始供奉妻子们所拜的神事，拜那可憎的偶像米勒公，又叫摩洛，他的信徒会用火烧死自己的孩子当作祭物献上。
哇，很恐怖啊！这是异邦的神。而且如果对比申命记，你真的发现他真的是犯了申命记的，明显的犯了为王宪章的。
对，我们可以看列王记上11章3到4节以及6到11节经文是这样记载的。
嗯，
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
嗯，
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第6节，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第7节，所罗门为摩亚可憎的神基抹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第8节，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娶来的妃嫔，也是这样行。
11节，
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
哎呀，真的是看到他的堕落哈。所罗门的人生其实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的，如果你有注意，前半生就是对神可以说是非常敬畏啊，也建殿全心全意，后半生对神呢就有点无心无意了，就是跟随他的妃嫔去拜外邦的神。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他是最后总结，就是半信半疑，
半信半疑，
而且4个字大家都懂了，就是晚节不保。因为所罗门晚年对神的无心无意， 列王记上十一章十一节呢，我们就看到耶和华对所罗门所做的一个预言。哇，那个预言是非常严峻的。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这件事是怎样发生的？而那个臣子是谁呢？就是耶罗波安。那就应了第六十八句：王国分裂，父拜别神，子不听劝。
嗯，好，我们来看看这一句了。那么以色列历史中的王国分裂的时期就开始了、这段历史呢就记载在列王记上第十二到二十二章王下列王记下全卷都是、看到这个分裂。
还有历代之下，
还有历代之下第十到三十六章，就以色列王国分裂呢，神一早就预言了。口诀上半句呢，父拜别神指的当然是这个所罗门，
那个父就是所罗门。
对，下半句呢，子不听劝呢，指的就是所罗门的儿子
罗伯安。
他是有名不听老年人的劝导的。
嗯，
那子不听劝是王国分裂的导火线，但上半句呢，父拜别神却是王国分裂的根源啊，大家要分得清楚。
嗯，
那么王国分裂的经过是，记载在列王记上十一到十二章。简单来说呢，过程是这样的：所罗门见耶罗波安大有才能，就命这个耶罗波安做监工。耶罗波安在郊野遇见先知这个先知不是太有名了，叫亚细亚。亚细亚把衣服撕为十二片，比喻王国将要分裂。之后这个先知呢，亚细亚呢，就把其中十片呢交给耶罗波安。
哇，那个比喻很明显了哈。
对，那么就预言呢，哎呀，耶罗波安要做王国，哇，很严重，他要统治犹大边衙门以外的十个支派，
所以就把十片给他
了。那么往下我们看见所罗门知道之后呢，就要杀这个耶罗波安，所以这个耶罗波安就逃到埃及去了。往后呢，所罗门死了，那么儿子罗波安就做王。那么耶罗波安呢，就领百姓来求这个新王罗波安，哎呀，你不要劳役百姓啦，要减他们的苦役。这个新王罗伯安就不懂得
处理
事情。这个罗伯安呢，就问啊，老臣子跟他一块
成
长的少年人。
嗯，
那么老臣的建议，哇，你要听啦，减苦工，安抚百姓。
嗯，
但是可惜呢，他的少年朋友呢，就劝他，哎呀，你要变本加厉。
嗯，
就是说这个罗伯安呢，就结果顺从了少年人的意思，不听老人言了。结果怎么搞呢？就十个支派就反对他了。用耶罗波安了，于是罗波安就召聚犹大边衙门大军有十八万，想要夺回十个支派。哎呀，这个时间呢就很不容易了。但神派先知命大军不可弟兄相残，最后两军就各归各家，就是这样子暂时收场。
王国就真的分裂了哈。如果我们读列王记上的十一到十二章，就可以知道导致王国分裂的原因呢，那个导火线就是罗伯安不听老人言呢哈。不过这只是表面的原因，刚才讲了，背后的根源就是神声讨所罗门拜偶像之罪。正如历代之下十章十五节所说的，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乃出于神，为要应验耶和华借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儿子耶罗波安所说的话。那但是无论如何呢，虽然国家是按神的预言分裂的，但是在当中我们也是看到分裂当中神还是有恩典的。
对，以色列从所罗门时代就处于最强的时代，转变为所罗门儿子罗伯安时期王国分裂，实在非常可悲。但在这事件中依然可以看见神的恩典。对大卫家族而言，延迟了审判，而且还有两个支派给大卫家族。正如神对所罗门说的，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
列王记上十一章十二到十三节，刚才是
对。这里呢有个疑难的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南国大致是由犹大和便雅悯组成，为何在列王记上的十一章十三节还留一个支派呢？
这样说好像只有一个支派啊。
对，学者给我们的解释大概就是这样子。第一呢，就是 在罗伯安所属的犹大支派以外还留下一个支派给他，也就是便雅悯支派。另外一个解释就是长期以来便雅悯在政治上与犹大密切联合，几乎被视为一体，也就是类似于一个支派。对耶罗伯安来说，神也提醒他，如果遵守神的吩咐而行，国位是可得以建立的。正如亚西亚对耶罗伯安说，亚西亚将自己穿的那件新衣撕成十二片，对耶罗伯安说，你可以拿十片。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将十个支派赐给你，还留一个支派给他的儿子，使我仆人大卫在我所选择立我名的耶路撒冷城里，在我面前常有灯光，我必拣选你，使你照心里一切所愿的作王治理以色列。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经文呢记载在列王记上11:30-31以及36-38。
刚才看见王国分裂的原因，王国分裂当中看到神对罗伯安家族，就是那个大卫家族这种恩典，也看到对耶罗伯安神也是有一个警戒提醒，但同时也应许，如果你遵守我的诫命，还是会赐福给你。不过我们看罗伯安呢，就其实给教会的领袖是一些提醒的，对吧？有两点的提醒。
一个呢，当然叛逆神呢，终归神要审判的，这个是必然的。另外呢，看罗伯安这个少年皇帝啊，君王这个造反呢，他做领袖呢，就要多听人的意见。
对，他就是不听。
罗伯安就不听嘛，百姓这么大难处，也不听老人人的忠言，只是听他的朋辈的说话。所以呢，这个要我们知道啊，对重要重大的事情呢，我们不要只是听那些跟我们关系好的人的意见，要多听不同人的意见啊，在教会里面也一样啊，
对，
要以神的旨意为依归。例如神叫我们要怜悯困苦的人，那么罗伯安就是明显对承受重大苦役的劳动的百姓没有一点怜悯的心，所以他失败就一定。
以色列王国分裂了，具体的情况如何呢？这就是让我们来到69-71的口诀内容。
是，
我们先来看69，北和南，
就是一个不明就没有口诀。
对，70，以色列和犹大，北十南二。我们先来谈谈北十南二。北南 分别指的是北国和南国。十和二是支派，北国十个支派和南国两个支派是比较笼统的说法。南国两个支派，南国两个支派里比较肯定的就是犹大支派。而另一个支派一般我们认为是便雅悯，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学者多数的认为西面支派在地理上被犹大包围，
对，你看地图就知道了，
对，政治上渐渐没有独立地位，被犹大吸收和犹大融合，因此被视为南国的一部分。而利未支派原本散居在各个支派之中，但北国有些利未支派的以色列人后来因信仰原因离开了本地，加入了犹大国。
这个可以理解，因为耶罗波安他拜偶像也拜金牛嘛，那你作为利未人怎么能忍受他们指着那只金牛说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呢？没可能忍受的，所以他们就逃到或者回到那个犹大，所以呢就归入犹大国哈。还有我们看其实以色列和犹大哈，这里呢是北十南二，刚才讲了，其实在大卫时期这种南北分裂的情况已经出现了，在撒母耳记下的二章十节，还有在那个亚沙龙叛变的时候也是撒母耳记下十九章四十一到二十章二节已经谈过哈，我们在那个撒母耳记次要人物谈谈过了。大卫和所罗门死了之后啊，这个情况在缺乏良好的领导之下，本来南北分裂了就更一发不可收拾。但我们简单把南北对比一下，就土地来说呢，北国以色列哇非常土地肥沃，有那个亚科平原啊，还有那些黑门山的露水啊等等哈，土地肥沃的。南国犹大的领土小而且较贫瘠，人数来说当然是北国多了，有十个支派，南国呢犹大人就比较少。政局来讲呢，北国哇真是罪恶之城啊，多次的更换朝代，很多政变的哈，没有一个王的是好王，都是恶王，行耶和华眼中恶的事，他们的王呢也常常被另外一个将军呢或者什么杀了就自立为王的。我们看看南国犹大呢，到亡国之前仍然是大卫的子孙当皇帝哈。他们呢有一些是存心敬畏神的，例如是亚萨、西西加、约西亚，还有约沙法，还有约阿斯等等，虽然他们都有他们一些缺点，但总体还是敬畏神。可是还有一些恶王，往后我们会慢慢讲，但总体来说他们起码有一些好一点的王。
好，我们今天到了最后呢，七十一句了。那么撒玛利亚跟耶路撒冷呢，是称作罪恶之城跟圣殿之都。那么七十一句前半句呢，这个撒玛利亚跟耶路撒冷写的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还是撒玛利亚。那么南国犹大的首都就是耶路撒冷。后半句呢，罪恶之城呢，跟圣殿之都呢，就表达撒玛利亚的邪恶跟耶路撒冷的近前相对的，
起码起初。
那么以下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个北国首都撒玛利亚跟南国的首都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城呢是暗利王用银子买三件的，这个是列王记上十六章二十四节记载。从地理来说呢，撒玛利亚山不高，但高于四周的地区。它居高临下，易守难攻，
山城吗？
虽然水源不足，却是处于战略跟交通的要塞。那么从属灵气氛来说呢，撒玛利亚是拜偶像之城，这里盛行拜偶像，比方拜巴利啊、巴利西卜啊、亚瑟拉啦，这个都全都记载在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相关的经文，大家可以找。从道的风气上说呢，撒玛利亚是罪恶之城，先知指出城中充满罪恶，比如骄傲，如果要参考就以赛亚书九章九节啦。比方说他邪恶，何西亚书第七章啦。他叛逆，何西亚书第十三章啦。他压榨穷人，
哇，这个很多了。
哇，亚摩斯书啊，三章四章都有说了。
嗯，
好了，到看耶路撒冷了。那么地理方面呢，耶路撒冷土地贫瘠啊。气候干燥，那么耶路撒冷也不是一个商业重镇，没有宝贵的矿产，也不是位处这个贸易的干道，就是说在地理上其实也不是最理想。虽然如此， 这里有很好的属灵的氛围跟传统、
嗯
啊、神定义要把自己的名立在耶路撒冷、
嗯、
这个是历代记下六章六节所说的，神选择耶路撒冷为他名的居所、
嗯、
又拣选大卫治理他名以色列、啊、这个就是这句经文的意思、
嗯、
圣经第一次提到耶路撒冷只是用撒冷这个名字、啊、如果要看是创世纪十四章十八节、
嗯、
约书亚时候呢、这个城就落入犹大支派手中、
嗯、
十四纪一章一到八节，但他们没有把那里的耶布斯人赶出去、
嗯、
后来呢到大卫年间呢才把他们赶出去，就住进那里，就也称这城做大卫城、啊、大家可以翻到撒母耳记下五章五到九节跟历代志上十一章四到八节呢、
嗯、
可以看到这个大卫城了、
嗯、
从这里开始呢耶路撒冷就成了国家的首都、
嗯、
那么大卫死后呢所罗门在城内的摩利亚山上为耶和华的名建造圣殿、啊嗯、历代志下三章一节列王记上六章十一到十三节，他也大大巩固跟修筑了耶路撒冷城，使它成为国家所有属灵事务的中心、啊、有名的诗篇122篇呢就是这样的表达耶路撒冷的美好、
嗯、
耶路撒冷是神赐福的、
嗯、
好像诗篇125篇二节哪里说众山
名
句京句了，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
旧约一百句第六十七至七十一句。
六十七，半心半意的所罗门，智慧无双，晚节不保。
六十八，王国分裂，父拜别神，子不听劝。
六十九，北和南。
七十，以色列和犹大，北十南二。
七十一，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罪恶之城和圣殿之都。
同学就约一百句，
了解历史
十大局。
留给听众朋友的反思题，今天我们可能也各自身处哈、啊，像撒玛利亚哈、啊，或者活在像当代耶路撒冷的处境当中。如果你是身在撒玛利亚，就是说呢，在一些比较哇拜偶像很厉害，而且道德又很沦落的地方，你怎么可以重罪独醒啊，不同流合污呢？如果你身在耶路撒冷，你要怎样可以保持继续进前呢？因为我们知道啊，那些犹大国的人，他们没有好好保持信仰纯正啊。后来甚至出了一个恶王马拉西，哇，把偶像也放到圣殿里面去，亚瑟拉也放进去，也献上自己儿子为祭啊，又交鬼又行巫术。所以哪怕你现在身处好像撒玛利亚的环境，或者是身处好像耶路撒冷的境前，我们都要小心怎么去重罪独醒，或者是继续保持境前。这是留给你的反思题。最后我们来复习今天学的五句口诀。六十七，半心半意的所罗门，智慧无双，晚节不保。
六十八，王国分裂，父拜别神，子不听劝。
六十九，北和南。
七十，以色列和犹大，北十南二。
七十一，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罪恶之城和圣殿之都。
嗯，听众你可以到真道分解网页下载每课的笔记，也可以观看视频，尝试去步骤一百句来帮助你记忆。今天谢谢你收听，和我们一起学习旧约一百句，了解历史十大局。
我是姚谦，
我是木星，
我是乐意，拜拜，
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